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，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。刘传章牧师今天要讲解的是天堂与地狱，这是每位信徒想要知道并且必须正确理解的圣经教导，希望你能收听天堂与地狱专题的全部内容，便能更加清楚地把握神的救恩，还能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
那伊甸园里面所做的事情呢，也是自由的，但是有一个范围，这个范围就是说这些事你都可以吃，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个树上的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可以吃不可以吃，就画一个范围。小孩子也是，你教养孩子的时候随便你，什么都可以，你哪儿都可以去，什么都可以吃，毒药也可以吃，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没有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但是这个不可以吃，这个是毒药，你吃了会死。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东西，你不会放在那，你会束之高阁，你放到远远的孩子找不到地方。有限制，你不是说我家里自由所以你什么好了，你家里自由说你哪一个房间都可以去，你什么冰箱里什么都可以拿着吃，是可以，但是冰箱里面有的东西不是他吃的，是你吃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上帝当年给人自由的时候是有一个范围，在伊甸园里面是自由的。今天人也是一样，你有自由犯罪，但是没有自由不犯罪。你有自由喝酒，喝酒变成酒鬼以后，你就没有自由不喝酒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自由去使用的时候，这个自由就把你捆绑，把你捆绑以后，你就不自由。神造的人是自由的，但是人犯罪之后就没有自由，或者说没有完美的自由。犯罪之前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，这是自由。犯罪之后只可以犯罪不可以不犯罪，那叫做不自由。听得懂吗？犯罪之前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，不是说上帝造个人就是要你可以不犯罪，因为你是自由。现在呢，人犯罪以后，今天你说我不犯罪的时候不可能，这总的来说小的事情还是可以的。你说这边有一瓶水我不偷你是可以的啊，这个不是我讲的。总的意思来说，犯罪之后人就失去了自由，特别是失去了择善的自由，选择上帝的自由。所以呢，人的尊严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如果你是一个正人君子啊，你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。你打破了碗你要负责，你撞了车你要负责。讲到撞车，讲到停车，我有时候发现我们基督徒停车，在教会里停车都不像个样啊！在教会里停车都不像个样，争啊吵啊骂啊，不该停的地方去停。你知道这个残障的这个位置，如果你不是残障人士，管你什么时间来，礼拜天不可以，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五都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政府规定残障人士的停车场，你不是残障的不可以停在那，不要贪图少走两步路。你不是老人家，你没有65岁，现在是70岁这样，你没有70岁，你不要停到老人的停车地方，特别是那个最后礼拜天，星期一你来随便你停，星期二来随便你停，但是星期天是为老人。 人的尊严呢、啊、这个是讲到人的尊严，人的道德，我们做基本做人的事情。那国语堂的你们怎么说，他就说要说你们运气不好有这个人在这里，别的堂都听不到，不过有机会去我也会讲。人的尊严，我们有我们的尊严在什么地方？人要为自己的尊严，为自己所行的事情来负责。所以为着我们世人，上帝造我们完美，我们有身这个高贵的人格，而我们不去遵从上帝的规则，上帝的救赎，那我们要负责。所以 C.S. 路易斯说，人的结局有两种，一种是人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另外一种呢是上帝对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第一个是上帝的旨意，第二个是你的旨意。第一个旨意成就是上天堂，第二个旨意成就是下地狱。人的尊严告诉我们，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，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讲法，是有一点故事在里面，有一点意义的教义在里面，等一下我会解释。就是说人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是人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事情得救，而是上帝要你做的你去做你得救。人说我不要遵你的意思，我要自我中心，我自己来做我的事情，是上帝对了。那如果你要做你自己做吧，那你的人的旨意成就了，就是永远的你了。第六个，基督的十字架所表明的，你说地狱怎么是十字架的表明？好，讲一下，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没有十字架，我们什么都不用讲。没有十字架，我们不需要讲天堂，我们也不需要讲地狱。但是有了十字架，是上帝救赎的计划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是我们的中心点。所以我们需要定睛在基督的十字架上。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免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耶和华神却是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这个大牧人的手下。他的十字架是的死，是为我们这些罪人免死，免去永死，永恒的灭亡。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是惨痛的，惨绝人寰。那这个不是亲身，不是我讲这个，不是亲身经验，而是用思想，用想象，或者看一些人解释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所受的刑罚是痛苦的。英国人以前死刑是上断头台，把头伸在那里，大刀片下来，一下子就没有。中国人是砍头，也是大刀片的砍，那个筷子手，技术特好，一刀下去，头身分开，那都是很， 说痛又痛又快，但是钉十字架不是这样。钉十字架，钉子打到手上脚上的时候，那个痛是惨绝人寰，然后不是马上死，有的挂好几天。主耶稣挂了六个小时，痛苦啊，这样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跟上帝祷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上帝跟他的儿子掩面不看他，是因为他的死免我的死。如果没有地狱的话，基督就白死了。反正是我也不去地狱，你也不去地狱，我们都不用去地狱，那他要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干嘛呢？他何必死呢？他不需要死。所以唯有基督的死能免去人地狱的命运。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你为我舍命，他的死免去了你的死我的死，免去了人地狱的命运。但是不是他死了你就问题解决，你要跟他有生命的关系，你要接受他为你的死所付上的救赎功劳。因为地狱是一个很令人迷惑的或者 puzzle 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很多人会问有关地狱的问题。我上次给大家讲了三个试着回答三个问题，今天也从这三个问题里面解释一下，然后希望我们能够理解，然后愿意选择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。有人说，上帝明知人要下地狱，为什么还要造人？这是说上帝明知故犯，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如果上帝不造你的话，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，还要谢谢上帝。上帝明知人要下地狱，为什么还要造人？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是讲谁？讲犹大。那耶稣讲这个话呢，并不是说不存在好过于存在， Existing is not better than non-existing, or non-existing is not better than existing. 就存在不存在好过存在。耶稣不是说哎呀最好干脆就不要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耶稣的意思呢，乃是讲的说这个罪的严重性，严重到一个地步呢，差不多还不如不生，并不是否定人的存在。很多人觉得人死了以后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不需要地狱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生活里面找一些例子来说，比如说你不能够因为你打球输了，所以呢所有的人都不该打球。 或者说因为你打球输了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球赛取消吧，世界上不可以再打球了，或者跟为什么要打球，因为打球会输嘛。而且也好像说我开车会有车祸，如果你开车一辈子没有车祸也要感谢上帝，有车祸也要感谢主。比如圣经说凡事谢恩，我不是为你有车祸感谢，而是在人在车祸里要感谢。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。 所以我们知道开车可能或者会有车祸，但是呢我们还是照样开。说不能说因为造了人会犯罪，所以上帝说那我干脆就不造吧，不一定要犯罪。还有第四点，好的存心会有坏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好的存心有坏的结果，很多误会就是这样子。你的好的存心，你好心来做事情，人家认为是坏的结果。不然这个，我忽然想到一个清朝有一个秀才，在那读书，在窗口读书，读书的时候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就把他书翻过去。哎，这个秀才诗人想，就这个偶有所感呢、他就说：“清风不识字，清风不识字，何故来翻书？”清风不识字，何故来翻书？哎，这个秀才被砍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在明朝的话就没事了。Happens 他在清朝，所以他清风不识字，说你们清朝的人不懂做事，不懂事，何故来翻书？为什么来治理我大汉民族？这个不是他的意思。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清风来把他书翻了一下，偶有所感写了两句话，结果送了命。这个叫做误会，叫做误解。有的时候你好心要给他做一碗又香又美的炸酱面，想吃炸酱面啊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在里面？他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希望你吃饱饱，吃好一点。他没有什么意思，那你说我不吃，说不定你里面有放什么东西啊，吃了以后我没命了。就是有的时候好心呢，你好的存心会有坏的结果。所以上帝呢不勉强人，上帝造你原是为你好。所以活啊，为什么要造人？如果能有机会为良善、为生命、为真爱而活，好过因怕死而不活。再说一遍，如果能够有机会为良善，你为什么不去为良善而活呢？你为什么不为生命而活呢？你为什么不为真爱而活呢？而是为说，哎呀，既然我要下地狱的，上帝连人都不要造，对不对？好活啊，为好过你因为怕死而不活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他说为了一点小错，他认为是小错，就吃禁果而受地狱的永刑，不是惩罚过分了吗？就吃了那么个苹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苹果，就吃了那个果子，就把这个人赶出了伊甸园，受了一辈永远永远的灭亡，这个惩罚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我们认为是一个小事情，但是这个小事情是一个大事情，是一个整个的背叛的意思。 人犯罪就是吃错了东西。我前面讲了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他也许吃了很多，他觉得那个不够味道，然后魔鬼来引诱他说，这个嘿，这个味道更好，这个吃了以后就像神。人不知道，人也其实亚当夏娃像不像神呢？需不需要吃了才像神？不需要，因为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已经跟上帝一样，能够知道善恶，不需要吃那个。吃那个本身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听上帝的话，要听魔鬼的话，要听自己的话，那就是不顺服，那不是小事，不是只是为了一点小错，而是致命的大错，看起来是小错。那永恒要对永恒，永恒要对永恒，得罪永恒的上帝当受永恒的刑罚，杀人一刀，坐牢一生，有的是死。不是我只是动了这么一刀嘛，我这么一下子把脖子割了一下，结果他死了，为什么受那么大刑罚？这个命没了。如果不让他到地狱的话，如果不让他到地狱的，那就去哪里？去天堂。那不愿意去天堂的人，你要去他去，要他去天堂啊，使他的自于愿违，他将自为痛苦，是吧？不愿意上天堂的人，你要他去天堂，你知不知道？有的人不愿意上天堂。其实我讲这个天堂地狱系列呢，是因为有人跟我提起，说天堂太没意思了，他不要去。所以我告诉他要去，你不要去天堂的话呢，就去我现在讲的地方。你说我不要去，那你不要去地狱的话，就去天堂。可是你又不愿意去天堂，跟你的意愿相违背，那你会很在天堂上也会很痛苦，当然你不会去。这是第二个选，第三个选择呢，就是把人化为乌有，就是不存在。人死了以后就不存在了，这个不存在不是上帝创造人的作为。人一被造之后就要存到永永远远，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个人。所以这跟佛家的思想不一样，你死了要变成下一辈子要生牛生马，变成牛马猪狗，你就是你，你永远就是你。所以如果不把善恶永远分开，恶将蔓延无止境。还有一个就是不信的人原就不想与上帝在一起，所以上帝的惩罚，永恒的惩罚就是地狱。第三个问题，人生来是罪人，把他们送到地狱对吗？又是责备上帝，你知道？人生来就是罪人，你生来就是罪人，我生来就是罪人，你把他送到地狱，关他事吗？是他的错吗？我的答案是，人生来是罪人，不错。但人也自己犯罪，你自己也犯罪，人有犯罪的倾向，但不一定要犯罪。那这个地方我讲犯罪的倾向，不是说我们不是罪人啊，我们是罪人。那我是讲你生下来，你现在你有犯罪的倾向，怎么说呢？这边我这个招待给我一瓶水啊，我放在这里，你看到了。你干得要死，那你就有一个倾向说我要去把它拿来啊，不告而取位置偷啊，你把它拿来，那你有这个犯罪的倾向，但是你不一定要犯罪，你说这个不是我的，我不去拿， 但是你去拿了以后呢，你要为你去拿的这件事情受处罚。那人受处罚除了原罪以外，还要受本罪的处罚。你今天我今天所做的事情也要受处罚。所以你不能怪上帝说因为人是罪人所以惩罚他是不对的，因为你自己也有犯罪。人不想去地狱啊，还现在还有办法，现在还有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就是悔改，悔改 ，turn around， 转过来。那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是注定要下地狱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注定下地狱的。因此呢，现在我们要向人传福音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！就算是改革中信仰的人说，上帝预定，上帝拣选，上帝的预定跟拣选里面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神圣的呼召，有效的呼召，有效的恩召。这个有效的恩召是通过这个真道的传讲，所以要传福音。你越是相信上帝的拣选，你越是相信上帝的预定，你越要去传福音。讲预定最多的是保罗，但是保罗是宣教士，不是整天坐在课堂里面，坐在房间里面，坐在教室里面谈论这些东西，而是要持续的出去看看哪些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，要把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福音向他们传讲。这个才是真正相信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拣选，上帝的预定。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注定下地狱，所以我们要加紧的传福音，要听从上帝，不要责怪上帝。最后结论，根据以上所说的，地狱是必要的。我提过六个理由，地狱是必要的，但是呢，去地狱是不必要的。怎么说？去地狱是不必要，怎么说？啊，是可以避免的。为什么可以避免？从人看来，去地狱是人的选择，我选择去地狱，我就去地狱。但是从上帝来说，是人的命运是上帝所定的。人是有限的，人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如何。你知道你的将来如何？我知道我的将来如何吗？不知道。我也不能说我永远不会信。那凡是说永远不会信的，大多数人都信了。因为他不能胜过他自己，上帝更是有他的办法。因为圣经的话告诉我们，主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念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地狱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有。去地狱是必要的吗？不一定。你可以不去。今天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流血，使你免死，免去永远的死，你的结局不是地狱，乃是天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用你自己无限的大爱、永远的公义、真理的话语来给我们看见你永世的计划、救赎的大恩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也在你面前再次省察自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之中的命运是怎样， 是往天堂还是去地狱。主，你让我们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谈话的资料，而是让我们知道这是生死的关头，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接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摩西弟兄，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，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。